大家午安。在我们去分享神的话之前，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你去指教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开放谦虚的心灵，去聆听你的话语。我们的心，我们的人生不被金钱去捆绑，反而我们的人生因着你所赐的福分，我们充满喜乐。求你教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在内地有一个农民，这个农民就是以种植生果为生，他很勤力去工作，营营役役去糊口去养家。那有一个人就向这个农民去推销一种的种子，这种是他叫神奇的种子。如果你用这种种子去种植的时候，你会好快有收成，有好多嘅收成。你一季原本收一造嘅，而家有三造，而且又每一造又比你以往多好多嘅收成。呢、这个农民今次谂发达啦，即系可以赚好多钱。咁咧，佢就倾尽佢全副嘅身家，就去买晒呢啲种子，佢变卖晒所有一切，换咗呢啲神奇种子，佢就去种植。结果到收成嘅时候，他发觉是没有收成。原来这种子是假的。这个农民他血本无归，万念俱灰。他全副身家已经买了这些种子，一无所有。结果他往城里去买老鼠药去自杀。他服毒之后结果都死不去。一些老鼠药都是假的。为了钱，假货充斥啊！为了钱，咩道德良心抛诸脑后，你理得人死啊？为了钱，我呢啲事情我哋每日都见到。为了钱可以完全唔理任何人嘅死活，金钱系咪咁重要？有钱系咪真系万能嘅咧？富豪系咪真系可以呼风唤雨嘅咧？最近有一个报道吓，呢、这个报道就系、是、福布斯有一个的专栏作家，他的译名叫加里多兰。他就发现很多富豪呢，原来有钱不是呼风唤雨，不是大晒的，钱不是真的万能的。他举了一堆的例子，我其中揀两个大家可能会听过的。就是我以前做金融这一页呢，这些公司的人我全部都即一定听过这些名字。第一个就是国美电器的以前的主席，他叫黄光裕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人。他在2006年呢，是福布斯评为中国的首富。中国首富不是野少的。有台面，他台面是首富，其实在台底呢有更多的财富，即是可能 Bill Gates 都不知道的，这些是。黄光裕他后来因为贿赂啦、挪用公款啦，大家都知道，他被判有期徒刑14年。虽然他一直都在狱中表现良好，我知道他减了刑，他现在他应该2021年就会出狱。即如果他再好一点可以再短一点。但他今天他拥有的财富，他只能在狱中在那里数钱，他享受不到。另外一个就是大连实德的董事长徐明。可能大家都听过，因为他卷入这个薄熙来案件，所以就锒铛入狱。但是更加不幸的，他在14年的年尾呢，他病死在狱中里面。一个40几岁的实业家，其实充满前途的，但是因为贪钱贪污呢，入狱，他的生命都没有。所以有钱是不是真的大晒呢？那我们再近一点香港啊，香港有个富豪，根据这个维基的资料啦，即是网上的资料呢，就他有20几亿的身家。我想我们在座有这个身家的人应该不多，有你举举手。我想不多。但他有钱是不是大晒呢？他贪心啊。贪心，这个人姓陈，叫陈振聪。他贪心，现在坐监啦。即是有钱是不是真的这么万能这么大晒呢？其实钱不是万能，我想很多人都信，很多人都知道。钱的确做到很多事，大家都很明白，但是钱做不到是更多事。有钱你不一定买到好的胃口。 有钱你不一定买到一晚很甜的睡眠，有钱你不一定买到健康，买到安全，买到智慧，还有钱一定买不到的就是救恩。你有多少钱都买不到救恩，所以钱真的不是万能的。 你问十个基督徒，你问十个信主的人，你十个都会答你钱不是万能。但我们发觉很多人包括信主的人呢，都为钱卖命，或者被钱引导着你的人生。钱是很主宰我们的人生。我以前在金融这一业做的时候呢，我发觉公司有很多人无端做得很开心，做得很有前途的，咦，为你又走的？哦，那间 iBank 高薪找我，一个考虑而已，就是钱，哪间高薪我就去哪里。不是想，咦，在这间公司有没有机会传福音啊，这间公司你发不发挥到你的恩赐啊，不是想这些东西。钱主导了人生很多的方向。所以各位朋友弟兄姊妹，钱这个课题是非常之重要，所以我们去很小心去看。传道书去到五章八，其实一路打到六章九，今天这一讲和下个礼拜那一讲呢，应该都是关于财富的。传道者讲财富他怎么看，如果你相信传道者是所罗门王呢，那就更加有意思。所罗门王是个皇帝，他富甲一方，他的财富连士巴女王都说即是叹为观止，没想过你这么多钱。这个是一个过来人来的，他不是吃不到的葡萄就是酸，他很多钱的，但他都这样看财富，很值得我们参考。但是每逢讲到关于钱的经文呢，我都有一个的挣扎。其实这些经文全部都是知易行难，很易明的，这些经文不复杂但很难做。所以我很鼓励在座各位，无论你信耶稣好你不信耶稣好，我们都用一个心态，就是不是明白这段经文，是怎样做到这段经文，怎样实践这段经文的教导，用这样的心态去进入这段经文。传道者一开始去讲，我若在你若在一个地区看见穷人受欺压，公平公义被掠夺，不要因此去惊奇。被掠夺这个字即是打劫，即是原文即是抢，是没有了。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呢？很可能就是有些有钱有权位的人呢，去做什么？去放高利贷啦，去敲诈啦。穷人没得选的，他无可选择，他无公平公义可言，所以你不要惊奇，这些事是无可避免的。其实我们放眼这个世界，或者你自己都经历过，是无可避免的。这些穷人没得选，他无权无位没得选。但是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原来在第八节的中间呢，原文有因为这个字，是因为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在监察，在他们之上还有更高的。这一段就解释为什么没有公平公义呢？他说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是监察，在他们之上有更高的。这一位是谁呢？不是神，这位不是上帝来的。我们留意监察这个字，监察这个字在这里更加好的译法，有译本译就是照应。照应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有些居高位的，有些高过居高位的，用他们这个众数，这个不是上帝来的，上面有更高位的，他们监察彼此照应，说这班人互相照应，官官相卫，就是这班人。其实这个什么问题呢？是一个权力架构腐败的问题。有权位的人互相勾结，彼此照应，穷人是有冤无路数。这些情况不罕见，他说你不要惊奇。去到第九节，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。这一节这一句你直译是地的众多益处呢，就是这样了。是什么呢？就是君王都受到田地的供应。其实将这一节你连于第八节的意思，就是指权力的腐败是上达一国之君，连君王都利用他的权势 去令自己得益。这两节话给我们听，喂，这班这样的权力集团是令到很多穷人受欺压。穷人受欺压，有钱有权的人就得益。今天有没有这个情况？我想我们岌头了，大家都明白，今天都是现在全球贫富悬殊是越来越严重。最近国际乐施会他发表了一个报告，他说现在全球贫富悬殊是前所未有那么大。现在全世界首八个富豪，八个最有钱的人，他的财富加起来就等于全球一半穷的人口的身家的总和。即是你将全球分开74亿人，这八个人的身家等于尾那一半30几亿人的财富的总和。这八个人是哪八个呢？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Bill Gates， 即是盖茨，微软的创办人，股神巴菲特，墨西哥电信大亨斯林姆，有亚马逊的总裁贝索斯，我们常常用的 Facebook 的创办人朱克伯格，有甲骨文的创办人埃里森，还有纽约的前市长彭博，西班牙的一个的品牌，他叫 Sara 这个品牌的老板奥尔特加。有些我们耳熟能详，这八个人最有钱的人的财富等于一半人的财富，几咁大的差距。在2015年呢，要62个富豪，即是全球62个最有钱的人先等于一半。在2010年呢，就要388个富豪先等于全世界后面穷人一半的财富。想想2010是讲67年前的，由300几个，现在单8个就搞定了，个贫富悬殊越来越大。不过睇返圣经，传道者佢唔係想探讨穷人被欺压呢个社会议题，呢个社会现状，因为一路睇落佢冇再提及呢个问题。传道者佢想话俾我哋听咩呢？係呀，有穷人被欺压，啲人越嚟越有钱啦，有钱又点？传道者想提出一个问题，有钱係咪大晒呢？所以传道者喺第10、11、12呢，佢又讲出有钱呢一样咁虚空，有三个原因你有钱都好虚空。就在第十、第十一同埋第十二节，我哋先睇第十节，佢提及第一个原因。佢话喜爱银子嘅不因得银子满足，佢话你有钱你唔会满足噶。嗱，喜爱呢个字即系贪爱啊，贪钱啊，你唔会满足噶。嗱，有钱唔系有钱唔系罪，嗱，不过贪钱就系问题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原来贪钱的人是不会满足的。我想回在几年前，在2014年，如果你看新闻，有一架借款车在湾仔天桥上，不知道为什么跌了5200万的纸币在地下，那些50万一旧一旧的纸币，很多途人经过了，那就立了。后来如果你看新闻报道，这些不是穷人来的，那些不是穷人来的。当警方说咦，有闭路电视看到的，可以追踪到这些人的，就怕了，即刻拎回去警局，就是交回出来。大部分的失款都即交回出来。但这些人不是穷人来的，他不是需要这50万去开饭。但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你问他们知不知道犯法的？知。你这样做是有违道德的？知。那为什么这样做呢？贪心。你不会满足的。如果警方不是说有什么有天眼又摄录到啊追踪到啊，我想这些钱还在床下底，即是继续保存。如果下一次又有借款车又跌50万去照执的。不是我需要这些钱，是我贪心。贪钱是不会满足的。你越多只会想越多。这个第一个你会很虚空。第二个原因在第十一节。他说货物增添呢，吃的人也增添，物主得什么益处呢？原文货物这个字是两个字来的，是说好的东西，好的东西。它指什么呢？就是财富和财富带来的享乐。你财富增多呢，靠你吃饭的人都多的。 是吧？你一个，你是大集团的老板，但是靠你搵食的人都多的。或者你相关的开支都会增多的，你多钱你交多些税。所以原来你财富增多呢，你是不是真的多些钱呢？你的开支会多了。但是更加重要的，他说什么呢？眼看。眼看而已，即是眼前一时的享受。你赚钱越多，开支会越大，是带来一时的享受，不会长久。所以这个是第二个，你有钱都是虚空。第十二节是第三个原因。那些劳碌的人呢，就吃多吃少不要紧的，睡觉，因为他 不多嘛，他又不会怕没了。但是有钱人是怎样呢？他是说不容他睡觉，富人的丰足不容他睡觉。不容他睡觉直译是什么呢？在他的睡眠中是没有安息，在他的睡眠里面是没有安息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失眠，我就很少失眠，我一睡觉通常20秒之内我都睡着觉了。但是呢，我听很多人，我跟弟兄姊妹谈，原来失眠是很痛苦，很痛苦，即是眼光光，一路好想瞓，但越想瞓就越瞓唔到，跟住瞓两个钟又扎醒咗，系好痛苦。当然有很多唔同嘅原因，失眠亦都有好多我哋可以去处理。但系呢度就讲呢啲财主，佢可能佢怕啲财富会失去，又或者佢成日喺度思虑紧啊，点样可以赚多啲咧？点能够再攞多啲咧？以至佢睡得唔安宁，好多担忧，好多担惊受怕。我有一次去到长江中心咧，我好多去一个职场嘅聚会，喺楼下就撞到李嘉诚嘅仔，佢嘅大仔李泽钜。咁我见到佢咧，当然系远远见到佢啦。哇，真系前呼后拥，即系除咗有工作上嘅随从之外咧，有几个我望落去，即系戴住耳机嗰啲咧，我估系保镖嚟。哇，其实都好担惊受怕，即系好。其实如果你问，我宁愿我自己轻轻松松，我出去超市买嘢，我中意去边度就去边度，就唔系好惊俾人去标心啊，俾人去勒索啊咁。但原来有钱人系好多呢啲担惊受怕，所以财富令到你有时睡眠都唔安宁。有钱你唔会知足满足，有钱你个开销增多，亦带俾你只系一时好短暂眼前嘅享乐。而且财富多，忧虑也多，睡觉都不安宁。传道者想告诉我们，金钱真的不是万能的，金钱会带来负面影响的，你不要以为有钱大晒。这个大家都明白。他跟着在第13到17节，他就更加进一步去指出，你有钱做财主有三个祸患，有三个祸患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13到17节，如果你留意，有一个字是重复出现了四次，就是祸患这个字。在第13节，他说看见日光之下有一件令人忧伤的祸患，跟着你有钱呢反害自己的害字呢，就是第二次，原文就是祸患这个字，即是你有钱是带来自己祸患的。跟着去到第14节，他因遭遇不幸，不幸这个字原文就是祸患这个字。最后去到第16节，这一件是令人忧伤的祸患，他再重复去总括，原来做有钱人很多祸患的。他这里讲了有三个的祸患。第一个祸患在第13到14节，这个祸患就是什么呢？他有钱会带来祸患，他遭遇不幸，财产尽失。不幸这个字是祸患，是指什么呢？如果根据这个文，这个上文下理的脉络，它可能是指它投资失利，生意失败，经营不善，可以财产尽失，一无所有。所以财主的财富可以失去，一无所有。如果是生了仔女就更惨，境况更加的悲凉。我哋好明白嘅，香港人，如果你係有一定嘅年日，或者你係即係有投資經驗，1997年發生咩事啊？亞洲金融風暴係嘛？好多人一夜係冇曬錢，即係變咗係負債。 去到08年更加这个是席卷全球的，就是由次按危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，很多人亦都是一夜冇晒。可能以前是上市公司的高层，冇几耐之后走咗去咩？可能是揸的士，可能做小贩，是一夜冇晒。所以财富你不能够永远拥有。第二个祸患在第15、16节，他说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，也必照样赤身而去，他所劳碌得来的，手中分毫不能带去。他来的时候怎样，去的时候亦都是这样。所以我用那八个字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当人离开的时候，你离世的时候，钱啊，对于离世那个人是没有意义的。你过身的时候，钱对你是没有意义的。你不可以带去哪里，你不可以带去天堂，亦都不可以带去地府。即使你烧多少5亿的永通银行的纸币，帮不到你，帮不到你。你想想，你买你的麦当劳，你给5亿，他怎么找给你呢？帮不到你。你搏命搵钱，你为风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你真的要问自己这个问题。第三个祸患在第17节，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，多有烦恼、病痛和怒气，为财富劳碌一生，你只会在黑暗中吃喝。吃喝即是你的生活。黑暗是指什么呢？可能是指孤独、痛苦的人生。你搏晒命去为钱劳碌，7点钟回到公司，做到夜晚10点钟回家，好累，冲凉睡觉，第二日又7点钟回公司，星期六日要加班，屋企又投诉你，你的健康又警告你，为钱去劳碌，痛苦的人生，多有烦恼、病痛、怒气。你讲搏命，病痛都多啲，你同家人嗌霎都多啲，为钱劳碌有咩用呢？咁，所以我哋睇到你做财主，你知道呢三个祸患话俾我哋听，你活着嘅时候，你唔一定能够守住你嘅财富；你死咗之后，你一定带唔走你嘅财富；你终生劳碌搵钱，只可能带嚟终身嘅痛苦。点解我哋仲要搏命呢？咁，我好想用一个人嘅一个佢嘅生命见证去话俾我哋听。所罗门王是皇帝，可能我们觉得很遥远啊。这么多年前，文化、时代、背景、地位、身份都不同。我今天想用一个人，一个台湾的艺人，他叫魏子君，他跟我们近很多。他曾经都是很想为钱卖命，但是他后来去悔改，他是一个基督徒。我们先看一段的短片，是讲魏子君他自己的心声。喂喂。这位的艺人提醒我们，不要穷到只是剩下钱，你只是有钱其实可能是很穷。当然魏子君 他不是一个很出名或者真的很富豪的人，但是可能他很真实的经历，他告诉我们，原来你有钱可能带来很多的祸患。有什么出路？我们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有什么出路呢？在第18到20节，就是传道者告诉我们的出路。如果你留意13到17节四次出现祸患，在18到20节这三节经文里面，四次出现了神这个字，而且大部分是强调神的赐予。这三节的经文，神的出现、神的赐予，就是我们的出路。第18节，他说为善为美的最好的，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。一生的日子，这是指短暂、有限、不多的日子。原来我们最好、最开心、最美好的人生，就是在这个短暂、有限、不多的日子里面，去享受我们劳碌得来的好处，因为这个是他应得的报偿。报偿这个字原文就是份，这个字就是传道书一个差不多最关键的字，你的份。我们之前问我们劳劳碌碌有什么益处呢？其实本来是没有益处的，你做到财主，做到百万富翁，很多的财富你没有益处的，除非 人可以接受享受神赐给他那份，你能够接受神给你赐那份，这个就是你最大的益处，最大的享受，最大的喜乐。当然跟着第十九二十节，传道者告诉我们，能够去享用那一份，能够经历喜乐，都是神所赐，都是能够去经历神给我们那一份，都是神所赐。如果你经历到这一种的喜乐，他说他不多思念自己的日子，他意思就是他不需要介怀自己的一生的年日有多少，长短不重要，只要能够接受神所赐那份，就心满意足，充满喜乐。个关键是我们是不是去知道、认识、接受、满足于神给我们那份呢？但我们一定有这个问题，我怎知道他给我多少呢？有多大份？我怎知道这一份是神赐给我？我答不到你，不过你会知道。你怎知道呢？你和神的关系就决定你知不知道。你和神的关系越密切，你就越知道神给你那份是什么，包括财富、你的事业、你的人生怎么走。即我常常用两夫妻去形容，当我和我太太关系很密切的时候，可能她一个眼神我都明白她想怎么，可能她一句说话的语气我知道她要求什么，我知道她是什么心情。所以你和神的关系就决定你知不知道这一份是什么，你的人生路怎么走。但我们有时候会调转的，很想神你话给我听，我们不想花时间去建立和神的关系，很想你神爽爽快快、干干脆脆你话给我听。但是这我们没有捷径，你和神的关系主宰你知不知道。人的问题在哪里？是我们不接纳神给我们那份。我知道你给我，我不接受，我不满意，我不满足。所以很多人就搏命赚钱，年轻时就搏命赚钱，老来就赚钱搏命，要赚钱搏回条命，因为健康都没了。那些虚空祸患是会随之而来，归根究底是安全感的问题。是安全感，什么给你安全感？是你拥有的东西，你的金钱、你的财富，定是我们的安全感是建基于神，建基于神给我那份，定是钱，定是其他东西。如果你的安全感不是建基于神给你那份，可能有很多的祸患会随之而来。我举个例子，如果我们譬如我对我的容貌很不满意的，这个是神给我的，那就 去南韩 去搞搞去吧，即是双眼皮啊、三眼皮啊、四眼皮啊，咁系咪最好咧？你满唔满意神俾你嗰份？我觉得，如果我哋同神嘅关系好，我明白，我满意，我就好安然过我一生。关于钱嘅经文，我讲过系知易行难，所以点样应用咧？其实一啲都唔易。嗱，帮我讲翻我自己一个嘅操练。这个很帮到我自己，不要那么贪钱，也不要做钱的奴隶。这个操练就是为你的财富去设定目的，为你所拥有的财富设定目的。我假设你现在你有100万身家，你为你这100万想想来做什么？我这么多就养儿育女，这里这么多就要为我父母去年老呢，我预备他的处理的健康问题，这里这么多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，为每一个目的好好祷告，希望都是上帝给你的。当你想完之后，想清想楚，跟你的亲人谈完的时候，跟你的配偶谈完的时候，大家都认同呢，多那些拿走去捐了去，当然最好捐给窝福了，拿走去。你不会贪钱，因为你一定不会发达，因为你只知道上帝给我就是这一份，其余那些多余我不需要。耶稣教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，要积在天上，所以那些多余那些就是我们积攒那些捐出去，用于帮助人，用于建立上帝的工作。 咁你就永远唔会贪钱。你见到嗰一嚿五十万嘅，你唔会攞，因为攞咗我都系捐出去啫。呢个我多余。呢一个就系我觉得好好嘅操练，你去应用去实践，但系好难做。当你有好多钱嘅时候，如果你有一百万冇问题啦，我计晒之后我唔够啦。当你有一千万咧，咦，原来我七百万已经够了，我要捐三百万，哇！好肉赤。当你有一亿嘅时候，咦，其实我都系七百万就够，我要捐九千三百万，好肉赤。但系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这个就是传道者话俾我哋听，财富好虚空，你留唔住带唔走，令你人生好多祸患添。所以这个应用是帮我哋去知道，去谂清谂楚。究竟上帝给我是哪一份，我就很安然去活在上帝给我那份那里。我相信我们这样做不会成为一个守财奴，不会成为金钱的奴隶，我们更加是按上帝的心意去忠心管理我们的金钱。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知道金钱很威力，耶稣去警告我们，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，我们不是重这个轻那个，就爱这个恶那个，我们不可以又侍奉神又去侍奉马门。天父，钱真的很威力，求你帮助我们的人生，我们满足明白享受你给我们那份，包括我们的钱，以致我们的人生是活在你的旨意底下，我们的安全感是建基于和你的关系。主帮助我们，以致我们过一个你喜悦的人生，我们懂得用我们的金钱成为合你心意的出口。多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